對中國立場強硬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莎·布萊克本幾個月之前才提出安全校園法，防止北京當局利用學生和研究簽證竊取美國學術機構的科研機密。在7月22日星期三，他發布了名為《疫情時代的決策及美中關係未來》的白皮書，對美國如何在新冠疫情之後應訴和中國共產黨當局的關係提出了120項具體的政策建議。身為軍事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布萊克本認為，新冠疫情證明多年來很多學者、專家、國會議員等吹哨者關於美國過度依賴中國導致自身經濟、健保體系、外交及國安都更為脆弱的警告，目前是時候美國改變與中國互動的方式，持續參與國際社會組織，以避免中國為自己的利益設立新組織，同時亦要更加強化美國和亞太地區盟友的合作，以威脅侵略並且營造穩定的經濟增長。這份50多頁的白皮書在關於台灣的章節之中指出，雖然美國和台灣並沒有正式的關係，但國會以台灣關係法來到平衡美中正式外交關係，並且為美台雙邊關係提供法律基礎。白皮書又說，中國解放軍持續為一旦台灣追求獨立的時候可能的軍事行動發展和部署先進軍事能力。為此，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已經宣布5次對台軍售。在2019年，美國海軍為保持當地海域航行自由已經在台海航行了10次，而解放軍就利用疫情故意在台灣周邊展現肌肉。除了軍事施壓之外，白皮書又提到世界衛生組織持續允許它被用來作為中國孤立台灣的工具，這種做法可能造成致命的後果。同樣的，國際民航組織亦都拒絕與台灣分享關於新冠病毒的訊息，這些都是造成病毒擴散的原因。針對中國在地區挑起衝突以及壓制不滿的努力，白皮書提出的行動建議，首先是國會應該通過台灣主權象徵法，指示國防部長允許台灣政府和軍事人員在美國從事公務時展示代表他們的象徵的符號，包括台灣的旗幟在內。再其次，美國政府亦應該依據台北法、台灣盟邦國際保障和強化倡議法來支持台灣和邦交國的關係，以及與印太地區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例如全球合作訓練架構、印太民主治理諮詢以及太平洋島嶼對話等的機制，都應該被視為優先事項並且擴大規模。第三個建議是關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自由航行的任務。白皮書建議美國國防部鼓勵印太地區利益相關者在軍事能力許可之下，以單方及聯合操演、飛越行動等的方式加入自由航行的操演的行列，這些應該持續是美國威脅戰略幾個重要的組成元素，因為這種操演的目的是要降低衝突，確保共同領域自由通行，以及鼓勵和平遵守國際法。第四，美國國會還應該指示國家情報總監進行一個關於台海有突發狀況的時候，從台灣、中國、日本到南韓到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供應鏈將會如何受影響的研究。第五，就是國會應該通過台灣保證法確認台灣被納入國際組織的權利，國務卿應該積極支持台灣參與那些關於應對跨國威脅以及挑戰的國際組織，譬如同衛生、航空安全、犯罪和恐怖主義有關的組織。最後，白皮書建議國會議員應該參加到台灣和香港訪問的代表團，和那裡的官員、立法院、公民團體和企業代表會面，並且亦都在他們訪問美國的時候和他們見面。白皮書亦都在關於軍事議題的部分指出，複雜的領土爭議和海洋安全的挑戰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願景帶來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霸凌行為仍然處於跨邊界挑戰的最前線，美國必須強化太平洋地區的威脅的能力。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是太平洋威脅倡議提供更多在項目、武器和技術上面的投資， 同時都積極鼓勵運用各種反宣傳的工具以消滅中國惡意的影響力的活動。對於台海安全，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星期二先在對英國智庫的議案之中確認對台灣安全的承諾，重申美國將會繼續對台軍售，並且在台灣海峽進行自由航行的活動。同時美中關係還在不斷惡化的向下螺旋當中，美國政府星期二下令中國政府在72小時之內關閉駐休斯頓總領館，包括蓬佩奧等。特朗普政府的官員說，這是因為中國多年來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對美國進行商業間諜活動，美國必須保護人民的知識產權和私人的信息，並且在彼此的交往上堅持公平對等的原則。不過中國政府指責美方的說法是惡意的污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說，要求中方關閉休斯頓的總領館的做法嚴重違反國際法以及中美領事條約有關的規定，嚴重破壞中美關係，是在這裏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的橋梁。他又說，中美關係何去何從，是美方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